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而每个人又持有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争议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面对争议时，我们该如何做呢？请听下面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面对教会中的争议，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什么》，作者Leslie Cole。 我们可以做医治祷告吗？我们能够说方言吗？女人可以在主日讲道吗？教会应该支持反同性恋法吗？教会对堕胎应该持什么立场？我们该如何对待犯错的牧师？圣经有唯一正确的版本吗？我们可以把鼓作为敬拜乐器之一吗？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在进行一场理性的辩论赛时，或看到新闻中的一些议题时，辩论可以是趣味横生的。但当辩论造成了教会分裂，并且大家都认定自己正确，而别人有误时，就不那么有趣了。我的教会一直保持中立态度，包容和接纳各种不违反基督教信仰基要的做法，或者说是我们教会所认为的信仰基要。所以，当我最近加入一个对某些问题持强硬态度的团体时，着实吃惊不小。团体中有些人固执己见的程度让我隐隐不安。过去我常听人说，因着代沟、个人喜好和信仰的成熟度不同，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行为。例如，哦，我们老了，适应不了现代的敬拜歌曲。但是这个团体中的人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好像更加严格。他们认为这些立场跟教义同样重要。我听到他们反复强调，可是圣经是这么说的。这让我不禁想要反驳，那么其他人对圣经的解读都错了吗？我习惯的一些基督徒做法受到了质疑，面对那些眉头紧皱的否定，我感到既困惑又想辩驳。一方面，我开始怀疑是否一直以来自己对一些真理的认识有偏差；另一方面，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些人对圣经的解读过于教条化和狭隘。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明白，但这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对教义的理解，也让我开始思考，我是不是也有教条主义之嫌。不过最令我吃惊的并不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维护，而是他们对持相反观点之人的看法和他们表达看法的方式。比如，他们毫无同理心的玩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是要去天堂的。还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所有的灵恩派或者保守派都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他们对其他阵营的误解，所有五旬节派都坚信必须用这种方式敬拜，或者所有保守派都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等等等等，这让我不禁思考，除非我们确信不会伤害到别人，不然有些话题是不是不应该用来开玩笑？还有，我们真的有我们认为的那么了解对方的做法和想法吗？可以肯定的是，灵恩派和保守派都存在极端，但庆幸的是，我也遇到过一些不一样的灵恩派和保守派信徒，他们不仅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教条刻板，而且思想开放， 我认识的一位圣经老师说，我在两种派别中都见过敬虔的人，所以我不妄加论断。阿们，这句话无意间改变了我对保守派的看法。坦白地说，我承认，我也曾对那些意见相左的人抱有成见。这位老师的话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公和偏见。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双方对不同观点的争议，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对方，以及我们到底对对方的看法有多少了解。我们讲真理，但我们是在爱中讲的吗？我想有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特别是涉及到对上帝话语的解读，因为其意义重大，所以只能暂搁一旁。也许只有到我们和上帝面对面时，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我有时会想象，当上帝被问及这些无关救赎的问题时，会如何回答？我想，他会轻轻一笑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是对的，只要相信我，追随我，在你们所认定的方面尊荣我，并始终如一，就好了。不过我们还是就这些差异做些努力的，比如开诚布公的讨论，并以荣耀主的方式达成共识，也可以寻找敬拜和服事的合作方式，避免因个人的看法不同而分裂主的教会，因为我们如何做和我们做什么同样重要。以弗所书四章二至三节就讲到，我们应如何以荣耀上帝的方式对待其他信徒。保罗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经并没有要我们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他只是说，对待不同的看法，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和态度。这意味着在处理分歧时，我们要带着极大的谦卑、温柔、耐心和爱心。也意味着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应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而是要保持信徒之间的团结。我们在对话时，是不是带着一种必须赢得争论的心态？我们是否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贬低对方？若对方不愿让步，我们是否会因此气呼呼地离开？我们有没有在用上帝的话互相攻击？我们是否在把教会中的会众分为两类？除了赞同我的人之外，都是不信的。我们是否可以温和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愿意让上帝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改变他人的想法，并愿意承认自己的观点也许不完全正确呢？比起确保对方对一切的理解都是正确的，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正确，我们是否更关心他的属灵成长和与上帝的关系呢？对于新加坡反同性恋法所引发的持续争论，最近有一篇文章进行了评论。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的领袖 William Wan 最恰当不过地指出，双方都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但关键是说出的话语是否出于爱心。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问题上据理力争，是为了纠正某个错误的教导。即使这是真的，我是说即使，请记住，对方估计也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就不能带着爱心说话吗？ 新约教会在是否要外邦人行割礼的问题上起争执时，《使徒行传》15:1-35，使徒和长老们确保在引导新信徒时言语温柔。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耶稣自己也一样，他并没有把那些确实被误导的人和那些试图迷惑误导人的假老师混为一谈。虽然他直截了当地指责了假教师，对待被迷惑的人，他依然温柔而充满怜悯。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赢得争辩，而是建造他人。保罗也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2:25。讽刺的是，有时我们对待非信徒，反而比对待信徒更温柔和有耐心。我们愿意和那些对信仰好奇的人接触，即使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我们也愿意倾听。然而，我们却无法与对圣徒与我们有一处解读不同的信徒们沟通。为什么呢？即使我们还是无法达成一致，也仍然可以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彼此包容。保罗又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样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4:4-6。保罗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歧上，而要集中在共识上，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平地结束一场辩论，这样收场：好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分歧，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识的，因着我们共同信靠主耶稣。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能够共同敬拜和服侍吧。我们的目标是说出真理，但让我们用爱心说出来吧。希望教会里每个人都仰望主耶稣，暂时搁置争议，用爱对待每个人，这样教会才能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为世人做美好的见证。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